今天一共有50个提问，我们速度要放快一点，希望能够都达到圆满。首先有韩国同学，他提了6个问题啊。第一个，请问佛教是否宗教学所说的无神教，还是可以承认连杂多神、杂多的神都是宗教的？第二个问题，请问道教是中国土著信仰还是民族宗教？这样的宗教是能发展到世界性的宗教吗？是于森认为道教只是中国民族的宗教啊，大师认为呢？我们把这两个问题合并起来解答。儒释道，从它的本质上去看，都不是宗教啊，而是学术，是教育。它的内容，儒释道三家了，有伦理，有道德，有因果，有哲学，有科学啊，只是在分量上有一些差别啊，儒家伦理的分量讲得多，道家呢因果的教育讲得多啊，佛法实在讲，它关于哲学科学里面是有相当丰富的经论啊。那么这五个科目，三家都有啊，特别重视的是伦理、道德、因果，这是基础教育啊。伦理是讲人与人的关系啊，父子的关系，君臣的关系，就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啊，家庭的关系，社会的关系，讲这些啊，知道这些关系，你就真正的欢喜啊，遵守一些道德的原则啊，真正做到自己谦卑而能够尊重别人啊，能够关怀别人，爱护别人，做到互助合作，这个社会如果人人都充满爱心啊，爱心变法界，善意满娑婆，你说这个社会多么美好啊！人类才真正能过到安稳、平等、幸福美满的一生。 啊，而佛呢，佛教的教育呢，它不只单单这一生，还讲到过去，还讲到未来，啊，所以它是三世的教育，啊，过去、现在、未来。二儒道啊，也讲三世，但是不明显，啊，讲的分量也不够多啊，不像佛教是大量的，啊，给我们介绍啊三世，啊，所以它不是宗教，啊，那么现在呢，它变成宗教了，啊，从前教学都是以人为对象的，没有涉及到鬼神。啊，那么现在这个三教里面呢，啊，都把佛啊，把神仙，把这个圣人呢，都当作神明来看待，就变成宗教了。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啊，我们学习学什么？我们要学他的经论，啊，要探讨他真正的学术，这个对我们有好处，啊，这决定有利益的，没有副作用的，啊，如果宗教两个字，要是按照中国文字来解释啊，那意思就不一样了，啊，中国人。讲这个宗字啊，宗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是重要的，是尊崇的，啊，教是教训，是教学，是教育，啊，那要合起来讲呢，这是最重要的教育，最值得人尊敬的教学，那就是这个意思了。跟一般外国人呢，对宗这个宗教的这个概念的时候，那跟中国文字的意思是完全不相同啊。所以这个我们附带的也说一说。下面一个问题是，愚僧认为只靠教育和修行无法救济众生，佛教的目的信仰在先，无量寿经世尊强调信仰，并且在劝导持信本愿并念佛，愚僧认为应有信心，请法师赐教。赐教不敢当，信心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学习，对我们学习的课程没有信心，对老师没有信心，对自己没有信心，那什么成就都没有啊，事出事发都不能成就。啊，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啊，这是最早的五千年所传的伦理教育，他就非常重视信心啊，五伦，仁义礼智信啊，而且信心呢，孔子讲的很好，很多人向他请教啊，这个伦理道德什么最重要呢？他老人家肯定信最重要，人无信则不立了啊，你没有办法立足于世间啊，所以信啊比什么都重要啊。那么佛法尤其重视信心的建立啊，对佛陀有信心啊，对老师有信心啊，对于经典有信心。对经典里面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那一定要有信心。没有信心呢，你怎么能成佛？你怎么能见性？啊，欧耶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讲性啊，净宗讲心愿性啊，性呢，他讲六个，第一个就是自信啊，相信自己有佛性，相信自己本性本善，本性本觉，你才能成就啊。啊，第二个则信他，他是释迦牟尼佛，他是阿弥陀佛。你看，如果你没有自信啊，你信佛都没有用处。啊，第一个是自信，这比什么都重要。啊，相信我本性本善呐。啊，那么我断恶修善，一定能达到至善的境界，这有信心啊！啊，相信自己有佛性啊，我修行决定能够明心见性啊，所以这是信为道源功德母啊，长养一切诸善根啊，儒释道都讲信啊，没有信就不能学习了。像我们读书，我们对老师不相信，对于教材不相信，那还有什么成就呢？啊，教育跟修行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啊，修行，行是行为，思想、见解、言语、造作都属于行为，行为有了错误，把它修正过来叫做修行。那么修行的标准是什么呢？标准就要靠教育了啊，要靠圣贤的教育啊，中国圣贤的教育，教了中国5000年啊，教什么呢？叫伦理，叫道德，叫因果啊！再向上提升呢，有哲学，有科学啊。中国人对于哲学呢比较重视啊，对于科学就没有像对哲学那么样的重视啊。西方人重视科学。啊，中国人重视伦理道德，所以才有5000年长治久安，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那么这5样东西就是伦理、道德、因果、哲学、科学，讲到究竟圆满，那是大乘佛法。啊，你越深入，你就越能够体会啊，汤恩比波斯说的70年代讲的这个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需要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他讲的有道理啊。啊，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能够救全世界的，能够救度一切众生的啊，不是在最高深的部分，是在最基础的部分啊，那就是十善业道啊，十善业道里面就有伦理，有因果，有道德下面一个问题，这禅宗由大摩为祖师而创立，请问禅宗属于世尊教还是祖师教？ 那我们就用《坛经》上一句话来说明：世尊教、祖师教是二教，是二法，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法。这慧能大师讲的，佛在大乘教里面教我们什么？教导我们啊，像华严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一句话跟慧能大师开悟之后啊说的这个境界是相同的啊。慧能大师开悟之后他就明白，所以见性了。性是什么样子？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这慧能大师说出来，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也是这个境界，完全相同的啊。这个境界人人可以证得啊，证得这个境界就是究竟圆满佛。要怎样去证得呢？啊，世尊在华严里面说出来了啊，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不是说出来了吗？那你能够把妄想放下，把分别放下，把执着放下，你就证得了啊。所以世尊跟能大师是顿证啊，他一时通通放下，圆成佛道啊。那我们不是顿根的人啊，就像大乘教里面常讲的上中下三根。那上中下三根呢，那就要走渐修啊，渐证啊。那佛陀教导我们，你能够把执着放下，对世出世间法不再执着了，你就证得阿罗汉了。再更进一步呢，把分别也放下，不再分别了，那你就证得菩萨了。最后把妄想也放下，那你就圆满成佛了啊。这上中下三根呢啊，由次第的慢慢的来放啊。那我们学佛对这个道理，对这个事实，不可以不知道啊！啊，功夫在哪里呢？功夫都在放下啊。为什么？智慧、德能、相好，都是你自心里头本来具足的，不是从外头来的啊。现在为什么你不能证得呢？就是因为有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住了。底下一个问题，就是欲生看韩国的佛教，任他不在中国一样的思想杂教和杂行混杂在一起，尚未建立起正道的信仰，欲生认为弥陀信仰和自力修行的信仰才可以说是教育及修行，我等凡夫光靠众生的能力成等正觉是不可能的，唯有弥陀信仰才是佛教的信仰，大师认为呢？法师说得不错啊，但是佛菩萨教化众生应机说法，众生根性不相同啊， 所以佛才开出八万四千法门啊。《般若经》上讲得好啊，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修学贵在契机啊，你成就就快速稳当。那么现在是末法，世尊非常的难得，在大集经里面呢说过这样的几句话：正法时期戒律成就啊，严持戒律啊就能正果啊，就能够把这个世出世间一切法的执着放下。相法时期人的根性呢不如正法时候，妄念多了，烦恼多了啊，靠持戒不能正果了，所以要修定，叫禅定成就啊。这个正法一千年呢，相法一千年呢，佛教传到中国来是相法的时期来的啊，正好是正法过去了，相法开始啊，所以中国禅风就很深了啊。现在2500年以后了，末法了啊，佛在经上告诉我，末法时期人的根性呢更差了，烦恼习气非常严重啊，不但持戒不能得力，修禅定也不能成就了啊，只有依靠净土法门。所以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啊，法师的认知跟佛在大集经上所说的完全相同啊，所以我们身在末法，自己冷静思维啊，学其他的法门确实有困难啊，非常明显的清净心不能现前啊，那你修哪个法门都修不成啊，所以老实念佛啊，求生净土啊，自己用一分力量，阿弥陀佛加持一分力量啊，这样能往生净土啊，到极乐世界再继续修行成就啊，这是很稳当的一个方法。幕后一个问题，日本佛教直到80年代以前还与韩国类似，是杂多的宗教，但是800年前青鸾上人开山净土真宗，今日净土真宗在日本虽不很受重视，但已传播到世界，获得欧美学者的赞叹。据说美国与加拿大某神学者说，净土真宗信仰才可以完成万全救济的宗教。玉生以为佛教信仰啊直指净宗而言，大师认为呢，我们修净土宗，学净土宗，光大净土宗啊，那么这也是我学佛56年啊， 讲经教学49年，大部分力量都用在净土上，但是对于其他的宗派我是尊敬啊，这是我从华严经上学到的啊，像善财童子一样啊，善财童子是专修净土啊，他的根本老师是文殊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在华严经里面都是发愿求生净土的啊，所以我们知道善财是他得意的门生，肯定是四乘老师啊，修净土。那么看五十三参呢，能够看到很明显的迹象，他去参学第一个参房德云比丘，德云比丘修波州三昧，专修弥陀净土啊，这第一个我们东方人常讲先入为主啊，啊，那就是他主修的。那么再看他最后一个啊，第53位善知识普贤菩萨，普贤菩萨以10大愿望导归极乐，这就晓得善财童子是彻始彻终就是修净土法门。但是当中51位善知识代表的大臣啊，各种不同的宗派、不同的法门，那么善财童子去亲近、礼敬、赞叹啊，最后啊，有一句是必须要知道的。礼慈啊，对这个一切法门呢恭敬赞叹啊，而自己在最后是什么？最后感恩感谢啊，慈是什么呢？是自己还是修净土法门，不修他的法门，对他的法门要了解认识啊，要恭敬供养，不修他的法门。善财教得好啊，我们应当要向他学习啊，所以对于任何宗派啊，我们都尊重，内心起来的恭敬啊。为什么不学呢？我自己的根基不够啊，学那些法门的他们的根基都比我高啊，我去念佛了会有成就，学他那些法门这一生当中没有把握啊，所以我不能不尊敬，不能不赞叹啊。人家要问我那法门呢，法门我都要学，等我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我在极乐世界再修啊，这样好啊啊，不可以自赞毁他啊，这是大乘菩萨戒里面的重戒啊，所以总是要谦虚，要尊重别人。对佛法宗派如此，对其他宗教也如此啊，这个世界才有和谐啊，必须啊，对于任何宗教，我们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我们谦虚啊，我们尊重别人啊，就像我们尊重我们自己不同宗派一样的啊。我老实念佛了，我能够升极乐世界啊，跟阿弥陀佛学习啊。那他们愿意跟上帝，愿意跟真主，我们决定不反对，我们非常赞叹啊，没有一样不好啊，都是好的。下面是香港同修的提问啊，只有 一个提问啊，说弟子有一位亲人常年在协会里念佛，他本身呢希望家人同样信佛念佛，但因过分执着劝导太啰嗦，反而家人不和，使兄弟们不想啊回去用餐，每一次弄得大家不欢而散。请问这样的执着会背因果吗？就是我生怕因他的啰嗦影响协会名气，错误引导恩师的理念，实际上许多人都有类似的家庭问题，请老法师开示。啊，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这不是小问题。学佛第一个，你看看我们学净宗，啊，我们净宗遵守世尊最高的指导原则，就是净业三福。啊，净业三福第一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第二句，受持三规，具足中戒，不犯威仪。第三句，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学者，这是劝别人的。你看看，你前面一共十一句，啊，三条十一句，前面十条你没做到。如果前面十条都没做到，你只教学了后面的，后面劝别人，你会起反效果。啊，协会的同修有不少啊，已经到汤池去参观学习了几天。啊，汤池的教学，那叫当地的居民啊，48000，为什么能教得成功？啊，这些老师们出来的时候，我给他们讲话。一定要先自己做到，像弟子规，你自己做不到，不要去劝别人。为什么呢？人家不相信你。自己做到之后，再去教人，人家对你相信啊，没问题啊。所以你必须，你要劝进行者，必须要把基本的课程做好。啊，基本课程我讲的太多了，儒释道三个根呐。啊，你能把实事这个《弟子规》做到，《感应篇》做到，《十善业》做到，你家里头没有一个人不欢喜，没有人不尊重你。啊，你劝他们，他们会接受，他们会感恩。如果自己都没有做到的时候，你劝别人，人家说你骗我，你欺骗我，啊，你耍什么手腕？啊，这个就所以教学的失败就失败在老师自己没做到。啊，那么这个汤池中心你们能看到的没有别的，啊，他得有这一点成就，靠什么？老师。把弟子规100%的落实啊，而且天天在学习，天天在检讨啊，做得够不够好啊？你不要用佛法，你就单单用弟子规，你就把你一家人教好了啊。学佛的人如果家不和，这不是学佛啊，佛是普度众生的。普度众生头一个是度家人呐，啊，家人不和这个不可以的， 啊，家人喜欢吃肉，你要跟他一起吃，他开心了，他欢喜啊。你说我要吃素，你们吃了将来都要受报应，那马上就翻脸了。那他怎么能接受呢？啊，是这个跟大众接触，佛讲的四十法，你都没做到啊！四十法头一个是布施啊，爱语、力行、同事，于是你这四条哪一条你做到了？啊，四摄法从哪里做起？从夫妇做起，太太对先生，先生对太太。要真正做到四摄，夫妻和睦，百年好合，啊，绝对不会有争论的，不会有意见的，啊，真的是世间人羡慕的恩爱夫妻。佛都教你，你们都没有听懂啊，都没有去做啊，这才出现这么多问题啊。那我们常讲佛教给我们大众在一块相处修六合敬啊，六合敬是四个人以上在一起啊，家和万事兴啊，你的一家和睦，祝福护念，龙天善神拥护，利益无量无边的，为什么不和呢？啊，和不要求别人跟我和，要求我跟他和，这才能和得了。如果把自己放在要求别人跟我和，永远不会和。这个道理你要懂啊！啊，成佛不是要求别人成佛，自己成佛了。啊，自己怎么成佛呢？我们在讲席里讲的太多了，放下分别执着。你的分别执着有没有放下？啊，真正修行的功夫就在此地。啊，自己要好想，好好想想，我今年分别执着是不是比去年轻了？轻了就有进步。啊，如果跟去年一样，毫无进步，比去年还严重，那你退步了。啊，我这个月的状况跟上个月比较。执着有没有轻一点？啊，再功夫更深的人是一个星期比较一次。我这个星期比上个星期是不是轻一些？你能在这个地方用功啊，你的一生决定有成就啊。啊，经念的再多，佛念的再多，如果分别执着完全没放下，还是非常坚固，而且还不断在增长啊，大乘教里讲得好啊，这叫人间佛法，你修的是人天福报，你出不了六道，你也不能往生啊。往生虽然带旧业，不带新业，这个要懂得啊。所以李老师以前常讲啊，一万个念佛人真正能往生的两三个而已啊。啊，为什么？严重的执着放不下了啊，不是每个念佛人都能往生的啊。所以你自己要常常想自己的过失，别人没错啊，你在家人跟大家比他们做的都不错，错在自己，你才能真把 原因找出来，然后把这个因素化解，你就有进步了。啊，让你家人看到你学佛真的不一样了。啊，才能感动别人呢。啊。下面是中国同修提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他是一位出家师，他在寺院时修的还是很好，后来回家在居士家里修，可是他的神识在外面流浪，不能回到自己体内，来求我给他超度诵经，一部弥陀经没有诵完，佛来戒引往生西方，可是他的肉体现在还活得很好，这件事情只有我知道，别人不知真相，请问老法师真有此事吗？这是什么缘故？这个缘故应该是他在寺院里修行修得很好的，是附在他身上的一个灵，啊，回到居士家里面的时候，这个求超度的是附在他身上这个灵，所以你诵经给他超度啊，他就往生了。啊，那么他现在人活得好好，那是他自己本人。啊，这是附身的。啊，那么这个解释就能解释的圆满了。啊，不是他本人。啊，底下一个问题，他说有一位同修很诚心的念佛，也学着在家中跟着光碟做三时行念，但当晚呢，家里就翻了天了，人鬼一起闹起来，不可收场。他问我为什么？啊，意思就是说你能做，为什么我不能做？啊，当他把电话打来的时候，那一些被他请来的众生已到我家，对我说：“啊，他把我们请来，却不送我们走。请问这些众生怎么办？”你恭恭敬敬送他们走就行了。啊，所以请客请来了，请来之后一定要送客。啊，这个礼貌才周到啊。他这个礼貌不周到，那批客人的时候也没什么修养，很不客气啊，你把我请来的时候你不送我走啊，所以说惹麻烦了啊，所以这个不是什么大事情。下面一个问题，他说从那一天以后听别人说他着魔了，不知去向，这是为什么？啊，那么这个是他的冤亲债主找到他身上。啊，像这种事情，在家里诵经、超度亡灵，首先要想想自己修行的功夫。如果自己没有这个功夫，你把这些亡灵找来了，你超度不了他，他就找你麻烦啊，这就找不到了，所以这是自找麻烦啊。如果自己真有功夫，这是你做成好事情啊，好事情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不能说看着别人做的时候自己回家也想做啊，要想到自己有没有能力啊。我们过去在谭旭法师自传啊《隐尘回忆录》里看到，他有一个老朋友刘居士，受持楞严经， 八年，天天读，八载寒窗读楞严。啊，当然也有点悟出，那有功夫啊。你有没有八载寒窗读楞严的功夫？啊，或者读法华也行，或者读华严也行，啊，读无量寿经也行。你得有这个功夫，没有这个功力的时候啊，你超度不了鬼神。你把他找来了时候，啊，你惹了他，他不会饶你，这麻烦就来了。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下面一个问题，这个宣化上人曾经开示，世上只要有人诵楞严咒，就有正法住世。如果没有人诵楞严咒啊，楞严经消失了，正法了就没有了。这段话说的是不是真的？正法早就没有了。啊，释迦牟尼佛的法印嘛，第一个一千年正法，第二个一千年相法，第三个一千年以后末法，末法一万年，正法早就没有了。啊，这个说法如果讲是楞严经，这个可以，啊，还能讲得通。啊，这个没有人在念楞严咒了，楞严这个法门就没有了。啊，这是勉强能讲得通。啊，实在说呢，没有人诵楞严咒啊，楞严经这个法门还是存在。为什么它经存在啊？经存在，有人依照经去学习就行。啊，咒是经的秘术，经是咒的显说。啊，研究楞严经又诵楞严咒是显密双修。如果舍弃楞严咒的时候专在经上学，这是显教，楞严的显教。啊，专持楞严咒啊，不解楞严经的是楞严的密修。啊，当然最理想的是显密双修。啊，对于楞严经的这个理很透彻啊，又能持楞严咒，这个就对了啊。所以这个宣化上人，我跟他也很熟啊。那么他说的这个说法不圆满啊。啊，底下一个问题，他说弟子早晚呢是楞严咒。啊，早课是楞严咒啊，晚课是弥陀经，不诵蒙山不施食，为什么能把鬼都送来家？我也不解啊。可是我们家并没有闹鬼，很清净啊。我这样啊，这个诵早晚课影不影响往生？不影响啊，因为有一些鬼神与楞严法门喜欢有缘的他就来了啊。还有呢，修净土的这些灵鬼他也会来。那么他来就说明你念的还不错啊，至少呢你有很诚心诚意去念，他们能得好处啊。既然他们来了，你要对他礼遇啊，在做早晚课之前提前啊请他们来，课做完之后啊送他们啊，请他们故归本位就可以啊。 下面一个问题，他说我的母亲是站着往生的，当时他老人家没有往生，先是他的一个神识自己到我家来找我，在他死后还剩下一个神识根本没走，留在他的肉体内，先到我家来的神识经过我给他开示，终于生西方了，而且品位是下品下生。剩下来的神识呢，两天之后才离开肉体，可是他老人家这个神识始终没往生，到处流浪，不知道他老人家这个神识是什么缘分啊！我如何给他老做功德，最终啊，他老人家这个神识会到哪里去？那么这个跟前面的问题一样，一切有情众生，你要记住，只有一个神识啊，没有两个神识道理啊。这个佛在大乘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如果有两个神识的话，他你将来成佛要成两尊佛了，那这个道理呢啊，所以只有一个神识。如果遇到另外一个神识的，就是附在他身上的，不是他的神识啊，那么非常可能。就是这个附在他身上的这个人先走的时候他是往生，隔了两天之后啊才走的时候，这是他自己的身世啊。附身不能说他的身世已经离开了他还附身，没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要晓得啊，附身的这个身世往生啊，他自己没有往生啊。你应当常常这个最好是给他供一个往生牌位啊，早晚功课的时候都给他回向。底下问题说，农村老师的文化水平太差，怎样才能提升老师的境界，搞好农村教育？这农村人很多用迷信神鬼来迷惑无知上当的农民，受害的人众多，有的还扮作和尚到处行骗，破坏佛法，造下了无边的罪业。怎样才能把佛法传到农村，传播到学校，用佛法了教育学生，传到每个人心中？这个事情现在在国内啊，国家的政策教育跟宗教啊分得很清楚啊，学校不能有宗教活动啊，所以对于农村的老师这个问题，你要向县里面的主管教育的单位啊，是教育局上主管教育单位，要向他们澄清啊。这个农民被这个假和尚欺骗的，这个要找县里面的宗教局跟县里面的佛系啊佛教协会，请他们去帮助来解决啊，这就对了。底下第六个问题，就是最近十几年来我遇到很多精神病患者，其中有一位17岁的男孩，他在开往沈阳的特快列车上被冤亲债主扔到急速行驶的列车下铁路边的深沟里啊，当时火车上的门和窗呢都是关着的，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摔下去的。他被摔得不省人事，身体没有受伤， 回家后啊，孩子不认识父母，家中的一切都非常陌生。一个月后，这我和他的冤亲债主沟通，结怨，为他冤亲债主放生做功德，得佛力加持之后啊，孩子病好了。请问，门窗都关了，孩子是怎么出去的？这些鬼神用什么方法把孩子弄到火车外面？这段事情，鬼神的空间跟我们人的空间不一样。啊，那么这个孩子跟这个鬼神呢，决定是有关系，啊，前世有关系。很多人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人鬼杂居，啊，人跟鬼可以同住在这一栋房子里头，但是各有各的门户。啊，我们人不知道鬼的这个门窗，鬼也不知道人的门窗，过人走过人的，啊，而且怎么呢？过人各不相妨，啊，不相妨碍。那么佛告诉我们，所有一切这些物质都不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在不同的空间当中它会起不同的作用。那孩子门窗没有开啊，他能够出得来。啊，这个有一个例子，啊，例子很多。啊，我跟你讲一个元音老法师。这个不是太远的事情，啊，好像是在抗战期间，啊，他把他这个事情写在《圆觉经讲义》里面，啊，他是偶然有一天在疗房里面打坐，啊，忽然想到一桩事情，急着要去办，他就下了座位就走出来了。走出来之后，他忽然想到，哎，我的房门是关的，我好像没有开门，我怎么出来了？回头一看呢，他门真的是关的。啊，证明啊，佛给我们讲的这个物质不是真的。啊，这个墙门不是真的。啊，当你在一念不生的时候，没有妄念的时候，它就可以通过。啊，为什么会挡住你呢？因为你起了这个念头。啊，你有这个念头，它就真的变成了障碍。啊，所以这个道理是一定要懂得。啊，它能够离开的时候，我想跟圆音法师在房间里面没有开门出去是同样一个道理啊，但是那是他自己啊，没有想到门，没有想到墙壁，没想到他就出来了啊，没有这个念头。鬼神，他这是鬼神啊，鬼神当然在他自己昏迷之时他也没有意识，所以鬼神就有办法啊，把他带出去。下面他说，我沟通了很多所谓的精神病，为他们有关这些幽冥界众生做功德开示，让他们听闻佛法，度他们往生西方之后，精神病患都能恢复正常。这些众生之中 有妖魔鬼怪，他们啊都是他们自己说出了真相，他们的真正的名字，他们都已往生西方净土。可是大多数精神病患得病之后住进医院，花了一大笔钱，还给医生送红包，最后好的还是很少。对这些医生来说，他们是不是造业啊？是治病救人吗？会有什么果报？谚语说得好，过人造业，果报啊，过人承担啊。我们不要去想这些事情啊，为什么呢？想这些事情都落在分别执着里头啊，它会障碍你的清净心，它会障碍你灵性的提升啊。所以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绝不放在心上啊。那么这些道理佛在经典里面都讲得很清楚啊。那么这个精神病患的人我们遇到很多，确实啊，真正他也很幸运啊，找到啊有修行的人帮助他啊，他们都是灵附身的 啊这些灵有的是想着超度的，有的是来报怨报仇的啊，遇到佛法给他一开示，他明白了，有的他离开了啊。有些呢啊，真正劝他念佛，他真念佛了，真念佛他真往生了啊。所以现在鬼神呢念佛往生比人多啊，这个我相信。所以我们自己不要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啊，知道这些事情的状况啊，晓得我们怎样去帮助别人啊。精神病患一送到医院就难了，我在美国遇到的是啊，他们送到精神病院之后再问我，我说那就没法子，那送到病院一切听医生的啊，没有送到病院的时候呢，那我们用佛法的这个帮助他化解啊，这是有可能啊。医生也说得不错，你帮他化解之后啊，冤亲债主离开，这精神病患他就恢复正常了啊，这是对正确的啊。所以像善导大师所说的，总在日月不同啊，啊，这个不能不知道。下面一个问题，他说我有一个外甥女啊，是胎里素，她妈妈怀孕的时候每一天诵经念佛啊，学习和落实蔡老师讲的弟子规，并且一直坚持吃素。她妈妈发愿让这个孩子长大之后啊，要随缘度众生，现在也快两岁了，他说比童年的孩子聪明许多倍，理解能力特别强，而且很喜欢佛法，请问这些是不是跟他所受的教育有关，还是跟他母亲所发的大愿有关？与他母亲所发的大愿关系大啊。当然过去生中他有善根啊，他没有善根他遇不到这样好的母亲啊。他今后这个小孩小孙女啊，应该接受哪一种教育，在学年前呀，学哪一些文化，他的母亲怎样教育他才能够实现他所发的大愿？最好呢小孩还小了，才这两岁多了啊，最好的是让你这个外甥女到汤池去学学弟子规，回来之后啊，回到家里面 从小用《弟子规》的方法来教，啊，父母啊以身作则，这个小孩前途非常好。啊，从小扎根，那才管用。啊，那么将来长大了，上学了，要注意，啊，看哪个学校里面呢，能最好能有伦理道德的教育。啊，在十岁之前，啊，扎这个古圣先贤这种教学的根基呀，那他一辈子都受福。啊，下面是东北一位小学生提问的，这学生是一名六年级的小学生，学佛已经四年了，很不容易，三岁就学佛，三年级就学佛了。这家里呢是逆缘，除了我和母亲学佛，剩下的亲人都谤佛。啊，我和母亲按照《弟子规》改了很多没有学佛之前的坏习气。啊，就是我们一直偷着吃素，啊，诵早晚课，念佛，啊，这个放生，这亲人们呢，啊，都很夸奖我们母子比以前呢懂事，啊，可是他们还是不接受佛法。请问，在这种环境之下，我们应该怎样感化亲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果报？啊，怎样转变这个状况？感化人不是短期工程，要长期，啊，要做得更好，啊，你看看古圣先贤，啊，大顺，这是最好的一个榜样，啊，怎么样改这个感化呢？天天想自己的过失。不要想别人过失，别人怎么做他都是对的。啊，我呢都是错的。认真反省，认真改进。啊，改到三年的时候真的没有过失了，他全家人被感动。啊，所以你还要努力，啊，认真努力，不会这么快。啊，舜能够感化一家，你们如果学舜王的时候，你肯定也会感化一家。啊，别着急，要认真努力。啊，努力反省，努力去改过。底下一个问题，是学佛之后，我在学校中啊落实《弟子规》。与同学们相处处处谦卑，可是同学们却有很多人笑话我，啊，说我好欺负，同学给我起外号打我，见我不反驳就骂我傻，我不买零食，不做不健康的游戏，同学说我跟不上潮流，我爱劳动，他们又说我有其他的目的，请问我在学校怎么修？你依照《弟子规》，天天反省，天天改进，不要与人计较。啊，在一个社会里面，啊，社团里面，跟人家做的不一样，这种批评回报自然有的。啊，我自己亲身也是这个经历。啊，早年刚刚学佛，我们的长官、朋友、同事，没有不讽刺我的，啊，没有不讥笑我的，啊，说我迷信，啊，说我傻，啊，肉都不吃了，啊，皮鞋都不穿了。 那个毁谤事情太多了，没有关系啊，随他怎么说法，我们如如不动，好好去做啊，照着这个《弟子规》去做啊，做到个三年五年之后啊，从前他说你是装的，你是假的，哎，能装一辈子了，那就不是假的了，是真的了。啊，我能装五十六年呢，他等不到五十六年了，好多都不在了，啊，还有在的，啊，还有在的，现在看到我的时候，没有不佩服的，啊，你成功了，你是正确的，你是对的，啊，古人有两句话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啊，目前不要计较，十年二十年之后他就会赞叹你了，他就会佩服你，服了你了啊，所以毅力决心，人家这些事情都是来考验，看看你受得了受不了啊，你能都不放在心上，都不在意啊，我们这个考试一关一关就通过了啊，所以这些我们学佛的人都要把它看作什么，消自己的业障啊，没有这些人业障到哪里消啊，所以我对于毁谤我的人，讽刺我的人啊，甚至陷害我的人，我都感恩，为什么呢？消业障嘛啊，要不然世事今生所造的罪业怎么消啊，那别人回报讽刺我，马上不能接受，这业障你没有消啊，不但没有消，又加了业障，这错了啊，人家一回报之后欢喜接受啊，想想自己有没有，有赶快改过，谢谢人家提醒，没有呢就知道过去的业障啊，我受这个报就消掉了，好事了，不是坏事了。哎，心里面常常存着，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啊，你看自己生活的多快乐，啊，多么幸福，啊，天天改过，天天自省，啊，天天提升自己的人性，啊，不能有丝毫疑惑。不能有丝毫反驳，那就错了啊，这不接受的那就大错特错了。下面一个问题，这学生是一名女学生，学佛后我发愿讲经弘法利生，可是有人说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听说女人讲经说法的，老法师这些说法是真的吗？我真心发了大愿，不知道啊，不知能不能落实。说女人不能讲经，你问他哪一部经上讲的，把经拿来看看。那如果佛在经上没有说，那就是佛没有讲，那是你讲的，我要听佛的，我不听你的啊。在家人不能讲经，哪一部经上讲的佛教我们一法不一人啊，一义不一语啊，可不能听别人的话了，我听佛的话，别人讲的话我跟佛经对照对照啊，佛经上没有的我不相信啊，所以世尊当年在世 啊，在家居士维摩居士讲经说法，维摩居士讲经，佛的弟子都去听，目犍连舍利弗都去听啊，听的时候拜老师啊，顶礼三拜，又绕三匝，居士啊，这要懂啊。所以佛法是师道，师道的老师就是第一大啊，老师不一定是出家人，你要尊重，尊师重道啊！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师长不一定是出家人啊，这个要懂啊。所以在家人可以讲经，在家女子可以讲经啊。我学佛的时候。学佛的时候没出家，跟李老师啊，李炳南老就是在家啊，他培养的学生都是在家人啊，培养的讲经，培养的讲演啊，所以我们那个经学班啊，以后我出了家了啊，我们经学班里面。从进修班的时候都是在家的，以后出家的好像有两个还是三个啊，我们进修班的同学出家了啊，在家一样生大作啊啊，按规矩说的时候，出家人来听经的时候也要拜老师啊啊，为什么他是老师的身份啊，跟维摩居士当年在这是一样的 啊怎么不能讲经呢啊，好好的学，认真的学啊，如果真正发愿啊，发大愿学讲经学弘法啊，你这个基本的德行一定啊要学好啊，基本德行就是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啊，这三样东西一定要落实，你才是真正佛弟子啊，然后受三规五戒啊，三规五戒一定是十善业的基础，没有十善业道，三规五戒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佛菩萨不承认，护法神也不承认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底下一个问题，就是学生每周课余时间要到校外去上四节课外补习班，有三天是晚上七点四十，晚上七点四十到家，回家吃完晚饭之后还要写学校留的作业，很辛苦，这如果不学呢，就升初中考试学校还是要考啊，校内教的知识量不够用啊，他说我是一个要求上进的孩子，我很累，妈妈让我紧一两科外班，但是我一直坚持着，我们同学有许多都像我这样的在校外学习，就是我很矛盾，因为我想好好的学习，长大了好能为更多众生做事，真希望学校教育能改一改啊，不再啊让像我现在一样的学生这么苦，在校外校内呀就可以学到足够的知识啊，请老法师帮助国内的小学生。这个问题呢，我帮不上忙。这要从国内的教育，你们把这些问题就像写给我这些问题，写信跟你们当地教育局啊，跟当地县的教育局去反映啊，希望县这个教育局长啊，主管教育的，他们能够体会到，再来研究啊。改进啊，学校的 课程标准啊，或者呢他们在上报啊，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啊。我们出家人不能管教育啊。底下是网络同学提的问题啊，很多啊。第一个问题，慧能大师教人本来无一物，但他的肉身呢是被人供奉了一千年，到今天世界各地的信徒都慕名去礼拜，因此供奉大师的禅师禅风啊依旧，这个底下恐怕又漏掉字了啊。请问这是禅宗发扬光大一千多年不衰的原因吗？禅宗衰了啊，不能跟从前比了啊。兴衰从什么地方看？从成就的人看，就像办学校一样，学校办得好跟不好，不是学生多少，是看这个学生的成绩啊有多少啊。从这上看，那么禅宗的成绩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现在在最近的一百年，参禅的这个明心见性的没有了，这个话不是我说的，谭虚老法师讲的啊，早年在香港讲经啊，我跟他老人家没见过面，但是那个时候有录音带留下来啊，我在美国听到他在香港讲开示的录音带，他老人家说过啊，他一生当中他是90多岁啊往生的啊，在天台宗的祖师，他的一生当中见到参禅得定的有几个，不多啊。参禅开悟的时候一个都没听说过，那更没有见到过啊。这是说禅的衰了啊。现在参禅呢得定都很不容易，不要说开悟了啊。他跟净土做个比较啊，他净土中这个念佛往生欲知实质的他见到很多啊，有站着往生的，坐着往生的啊，没有生病的啊，无疾而终的啊。他说他一生见到20多个，听说的呢那就是太多了啊。所以他自己，他老人家自己是念佛往生的啊，也是坐着走的，很难得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个禅宗的兴衰啊，是看他的成就，不在乎留这个肉身，不在乎留肉身啊。当然，肉身是后人对他的敬仰啊，但是慧能大师的确给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啊，那就是说，自性里面本来具足无量智慧呀，无量德能呐，啊，跟佛在《华严经》上所讲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慧能大师为我们证明了。 啊，但以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啊，他怎么开悟的呢？他也没念过书，也没有参过学，啊，只是在五祖会下，啊，最后离开的那一天晚上，啊，得到五祖啊跟他讲经，啊，那我们想呢，那么短的时间不会超过两个小时，啊，可是他一听呢，真的叫圆悟顿悟。啊，为什么能够圆悟顿悟呢？听了之后，把妄想分别执着一下放下了，这是给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如果你能够现前把妄想分别执着也一下放下，你跟慧能大师没有两样。所以凡夫成佛了，实在讲一念之间的，啊，那你不肯放下，这时间才算长啊，像无量劫啊，啊，是你不肯放下了，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也是一下放下，啊，他学教，学这个参访，啊，在于印度的宗教跟学术，他都接触过，都去学过，学了12年，啊，菩提树下。把12年所学的他统统放下了，妄想分别执着一下放下了，这能行现现的啊。所以这是一个是有学放下，一个是没有学也放下，境界完全相同啊。这就真正说明这个事情与学习多少没关系啊，与认不认识字也没关系啊，所以说明了放下就是啊。啊，那我们学，我们一面学要一面要放，不能执着，一面学一面执着，那叫世间佛法了啊，这个不是出世间的佛法，叫世间佛法了啊，世间佛法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啊，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啊，学佛真正要有成就是非放下不可啊。啊，他这个后面说，请问这是慧能大师流祸运生还是自然现象，请老法师慈悲开示。这个事情我们不必放在心上啊，我们只看作什么，这个是后人对他的敬仰啊，常常想到慧能大师的时候，这个顿修顿悟啊，你想到这个对自己有利啊，勉励自己要学他老人家方向啊，这个对自己的更有好处，想别的那就打妄想啊，看到他这些形象呢，打妄想呢，我们就错了啊，不应该啊，摆在这里让我们升起这么多的妄念啊，应该让我们学习他的道风啊，他的学风道风啊，这对自己有利益。下面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是一个竞争的社会。科技高速发展，人人追求私利，许多家长担心学习弟子规变得很老实很纯正，会不会在社会上处处吃亏，受人欺负，不适应现代这个竞争的环境。学佛就是学老实啊，我在当年很年轻的时候学佛了啊，26岁学佛啊，30岁的时候我把工作辞掉了，我专心学佛啊， 许多人骂我、责备我，啊，说我自私自利，啊，年轻应该要奉献给国家社会，啊，为什么逃避责任？啊，跑到庙里面去念佛去了。啊，说我消极，说我迷信。啊，我只有自己清楚，跟他们讲不清楚啊。只有一个人赞成，方东美先生。我去这个出家之后去见他，他一看到我啊，你真干了。我说是啊，老师不是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吗？对，真的没错，你走对了。只有一个人在那，啊，其他的人通通都是回谤的，都是讽刺的。我这个路走出来了，啊，现在，啊，这些年来，诸位看得很清楚啊，啊，我们把佛法，把中国传统的学术。啊，把每个宗教的优点带到全世界，啊，团结宗教，啊，把中国这个传统的教学，啊，可以化解冲突，可以恢复全世界的社会安定的跟世界和平。我们在汤池做的这个样子。提供给联合国做参考啊！啊，联合国是真的，不是假的，真的寻求和平，找不到门道啊！啊，我们做出这个样子给他做报告去，他们很惊讶，非常欢喜啊！所以联合国驻联合国各国的大使都希望到汤池来参观呢、啊。来考察了，这就是说明他们真的有化解冲突、促进世界和平的这个诚意呀！啊，我们非常欢迎他的参观指教。啊，那么还有人建议，希望联合国设一个专门办公室，啊，来推动啊这种方式。啊，来化解冲突，促进世界和平。联合国秘书长也很欢喜啊，好事啊！啊，现在大家谈谈呢，也许过几年的真的变成事实了，这很难讲的。啊，所以这是对社会有贡献。啊，对世界和平有贡献，怎么能说这是消极呢？啊，所以我也接受啊，好几个大学的教授啊，佛教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从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一直教到老死啊，他老人家79岁过世的，讲经教学49年了，你能说得消息吗？用现在人的眼光来看，释迦牟尼佛不是神，他也不是仙，他是人啊，他什么身份呢？他是职业老师。跟中国孔老夫子一样，有教无类啊，不分国籍，不分族群，不分宗教，只要你肯来学，他就很认真的教你啊，他是教师啊，啊，他不收学费，不像孔子，孔子还收个素修啊，那有点象征的学费啊，释迦牟尼佛不收学费啊，所以。他是个义务 社会教育的工作者，这名正言顺啊，这要懂啊。我们学佛就是学释迦牟尼啊，学习的时候是很辛苦啊，我学了13年了啊，开始出来教啊，啊，教到今年刚刚好也是49年了啊，没有一天不教学啊，没有一天不跟大家讲解啊，这个经教，经教里是讲什么东西呢？刚才跟诸位讲过，佛经里面所讲的伦理、道德、因果、哲学、科学，没有迷信啊！啊，那现在就是社会大众对佛教迷，知道太少了，接触太少了啊，所以产生严重的误会。这是真的 啊！我在没有遇到方老师之前呢，也是很深的误会啊，认为他是宗教，认为他是迷信呐。那方老师介绍之后啊，我才接触，一接触之后啊，这才恍然大悟，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啊！这个里头真学问呢。所以方老师讲，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那一点都不错，是真的 啊！所以我们终生感谢老师啊！不是老师这个介绍，怎么会知道？永远不会知道啊！感谢老师的教导啊！所以这是。这个社会竞争是错误的，竞争升级就是斗争，斗争升级就是战争啊！现在的战争是核武生化啊，那就是人类在地球上整个毁灭啊，就是很可怕的事情。啊，我们对联合国非常敬佩啊，就是说他真有心想化解冲突啊，促进安定和平啊。我在做了多次的讲演啊，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用圣贤的教学啊。首先我们不要竞争啊，竞争是西方的，中国的教育5000年来从小叫什么？叫礼让啊，叫谦让啊，没有叫竞争的啊。啊，竞争一发展的时候，后来是毁灭的啊。所以中国人对于利看得很轻，对于义看得很重啊，仁义看得重啊。啊，欲望这个利还看得很轻啊，不重视这个啊。你看这5000年，这文化底蕴多厚啊！我们在这个汤池这个1年多的教学，人民觉悟过来了，醒过来了，醒过来怎么样呢？利就看得轻了。啊，仁义看得重了啊！当地的年轻人在外地工作，一个月可以能赚到2000块钱，不要了，回家去，回家去一个月赚500块钱啊！他欢喜，回家天天跟家人团聚，有亲情啊！他在外面工作虽然赚的钱亲情淡薄了啊，他现在尝到了，所以原来出去的这些年轻人们都愿意回来，听说家乡这么好啊，人人都懂得礼貌啊，再没有争执了 离婚没有离婚率啊，不像从前离婚率很高，现在离婚率没有了啊。儿子懂得孝顺父亲啊，孝子多了啊，婆媳关系处好了，不再吵架了，邻居互助了，相让了啊，不再争了。过去跟邻居是吵架了，争啊。啊，现在懂得谦让啊，这怎么不好呢？啊，这个社会一团和气，进入这个小镇，磁场就不一样。啊，你说哪一种好？科技发展到最后，如果没有伦理道德因果，科技会把世界毁灭。啊，所以科技已经走到了尽头，充满了危机。啊，所以现在西方人向中国、向印度啊，就求保啊，如何来化解？啊，这个我们要懂得。啊，你要说是这个富贵。平静，那是你懂得因果，你想那是你命里头有的。你命里有富贵，富贵自然来，不要去争啊，自然来。无论你经营哪一种行业都赚钱，命里有吧？命里没有的时候，用什么方式的时候，你去赚都赚不到。这个道理要懂啊，你明白之后啊，古人说一句话说得好，君子乐得做君子，小人冤枉做小人。啊，怎样才能致富呢？了凡四训是个好例子，你看看袁了凡怎么整，你就学学他。啊，改造命运，这个重要啊！改造命运有理论，有方法啊，你要懂道理啊，依照这个道理去做，命运会转过来啊。所以是求富贵得富贵，求儿女得儿女，求长寿得长寿啊。佛是门中有求必应。这是早年张家大师教给我的。下面一个问题，说有一位啊，杨开明居士，根据你平时讲经的光碟，向村民们宣讲，在东北一带，特别是农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2004年10月，杨居士佛前发愿，3年内连续打佛七，同时呢断卧修善，忏悔这个忏罪悔过，60岁前成就。他是2006年5月，他被这个诊断了为晚期肺癌，向家人下了3条禁令，医院不去，高人不见，外道不求，一心念佛，有寿就会好，无寿便往生。多次发愿求佛戒瘾。2007年6月4号，杨居士在身无痛苦，大声念佛中往生，气绝30多个小时，头顶温热不退，体软如棉。10年呢，他刚好60岁，但他的离去对对方心中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请问老法师，他讲学佛不老不病不死，为什么患这种病这么快的就走了？你们 没有把话听清楚啊。他真的是不老不病不死啊。哎，你看看这种病，这是一场病啊，得病之后他能够用佛法来消业障啊。怎么消业障？你看他不去医院，他不找高人，他也不找外道啊，一心念佛，他没有痛苦啊。有病有痛苦才对呀，他没有痛苦啊。啊，这就是他60岁不老啊，走的时候清清楚楚走的，他是活着走的，他不是死着走的，他没有死啊。你们完全看错了，他真的是不老不病不死。我看到你这个报告，我看到了，他真的是做到了，这个难得了。这个给念佛人产生的这印象是正面的，不是负面的。负面的时候他是完全不懂事啊，完全没有看到这正面的啊，把他看作一个普通的人，哦，生病死了，普通人得到这个，他这个癌是肺癌啊，是痛不痛苦啊？为什么这么痛苦？你要从这方面去观察，你就看到了啊，走的时候那么自在啊，而且走了30多个小时，身体是软的，头顶上热的，这升天升极乐世界啊，他到极乐世界就做佛去了。哎，这个一段呢，应当把它记载在近代往生路上啊，非常稀有啊。他后头有两个问题，因为他的力趣，此地许多人修佛信心受到挫折，我们又不具备他那种宣传佛法的能力，请问这现况如何解决啊？凡是信心受到挫折的人，这是善根不具足啊。佛度有缘人的，那我看到他的时候，我的信心就增长一倍的不止啊！啊，这是念佛人最好的榜样啊！对这个世界有什么好留恋呢？啊，人的功夫成就住在这个世界，是度有缘人啊！有缘是这一地方人有缘啊。肯听他教诲啊，这个地方人善根不具足啊，虽然学佛信心不足，常常怀疑啊，一心一意还是贪念这个世界啊，所以他在这里做种种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是那个人怀疑我的信心增长，这就是我帮了他一把。他再也不相信的话呢，那他没有善根啊，这个要知道。陈黎居士发心到农村宣传佛法，组织学佛念佛是佛判缘，判不判缘是在你的心。如果你求名闻利养，就是判缘；如果你是帮助众生啊，破迷开悟离苦得乐，那你是菩萨啊。所以四相是一样啊，功与过呢是你的内心啊，你的心是真诚的，是为别人的啊，是为佛法正法久住，为利益众生，你对你是无量功德。如果你有私心在这谋利啊，为自己的名闻利养，那你在造罪业啊，所以这个都是在自己一念之间。 下面一个问题，他说弟子念佛及白衣大师神咒已十多年，但近年来听你讲说此咒经书上没有，是否要继续念下去？若不念是否得罪菩萨？而若念呢，是否夹杂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就好啊，念大悲咒也很好啊，如果念阿弥陀佛就更好了啊，念弥陀经念阿弥陀佛就更好了啊。为什么呢？观音菩萨是阿弥陀佛的学生，你现在不念他，念他的老师，这个学生会更欢喜啊！我老师收你做学生了，我跟你是同学了啊，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悲神咒大藏经里面确实没有啊，但是念这个有感应的人真的也不少。他为什么会感应呢？沉在里啊，他有个道理在里啊，至诚感动啊，沉就里啊，所以你继续念也可以啊，继续念怎么样？求生净土啊，最好的是念弥陀经啊，念弥陀经求生净土啊，这样都很好。底下一个问题，到基督教徒家做客或探亲，能否在主人家做早晚课？可以啊，最好的是关着房门，不要让主人看见啊，以免他生烦恼啊，这样就很好啊。下面第七个问题，参加长辈丧礼，可否在灵堂内做早晚课？因一般佛寺弟子不会念啊，只会念弥陀圣号，不知是否如法啊？应如何回向啊？一句佛号就很好啊，在这个灵堂里头啊。不要念经，也不要念咒，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念完之后给他回向。啊，帮助他求生净土，这样就很好。啊，如果他是念佛的人，就更好了。他不是念佛的人呢，也给他种了善根了。啊，他真的能听你的劝告，跟你一起念佛求生，那可能他的这个灵呢，就真的会到极乐世界去了。啊，所以这是好事情。啊，今天时间到了。啊，后面还有一些问题，我看留着下一次再解答了。